经济崩溃，习近平下令要习惯过苦日子。传出江西开第一枪，公务员全面降薪。各富豪韭菜，多名 P2P 网贷巨头被判无期徒刑。打疫苗之后，肺部都是结节。世事极恐，中共借一带一路贩卖活体器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礼拜四，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保的真实案例。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了24樽三高代谢保，她表示在使用三高代谢保之后，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台湾的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他在使用三高代谢保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保的唯一官方网站。为了确保你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更多信息和购买连结，请查看留言区的网址。过去两日接连传出辽宁省辽阳市巴士司机近一年不发工资的消息，除了经济危机之外，中共体制内官员爆料话，体制内对政权的不满正在蔓延。
社交媒体的爆料显示，一名辽阳的网民话，自己的爸爸就在辽阳巴士公司已经一年没出粮，明明是国有企业，但是市政府不拨款，令人费解。最近司机大罢工，司机之外的其他巴士公司的员工齐心合力帮手买二手，希望引起更加多的关注，因为大家都出不到粮。其实在两三个月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一次辽阳巴士公司的修理厂工人大罢工。中共在11号到12号在北京闭门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之上中共亦都提出明年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种种的消息凸显了经济崩溃，中共陷入财政危机。最近亦都从不同的渠道传出中共体制内官员对中共党魁不满的消息。12号，中国一名知名媒体集团的高管，化名俊华，接受大纪元采访。他表示，从日常接触到的中共体制内官员来看，不满现状的官员是绝大多数。他们主要是不满习近平倒行逆施，影响自己赚钱。俊华说，这些人都可以被视为真正的实力派，他们同资本绑定，垄断或者控制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地区的各种优质资源。中共一旦崩溃，这些人成为割据势力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微博用户私人苏小泽日前亦都发帖说，同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省级党校的教授倾偈，教授话帮中共各级官员上堂上了几十年，今年最震撼。教授在一个西部地区地级市委书记班入面问，而家最大的痛苦、最希望改进的是乜嘢？呢一班市委书记几乎异口同声咁讲出四个字：依法治国。中共官员践踏法律是常态。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想要依法治国，确实出人意料。有人评论说，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没有法治，没有人是安全的。也都有人说，如果这个贴文讲的是真的，那说明厅市一级的官员已经处于一个被磨坏的临界点上面。前大陆人权律师吴少平对新唐人表示，这个说明习近平治下现在不单只是民不聊生，亦都官不聊生了。时事评论人黄克分析说，地级官员都要求依法治国，说明在中共的内部想要保住这个党的只是极少的人，说明中共的政权已经彻底丧失合法性。他说，中国已经到了突变的前夜，已经接近临界点，中共这个政权现在是一推就散。
江西省公务员全面降薪的通告截图日前在社交媒体 X 平台流传。图片内容显示，江西省推行降薪政策改革第一枪。通报说，今次调整涉及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以及教育、医疗、科研等各个领域。
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认为这个会动摇中共党魁的政权基础。他说，第一，如果体制内的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文化、社会，甚至是维持权力的部门，都受到了减薪这样的冲击，那体制内的抱怨、体制内的不满就会逐渐激烈膨胀。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一定冲住中央政府，甚至冲向习近平个人。接下来就是对习近平政权基础的动摇和冲击。第二，在这种情况之下，体制内的危机不会只是一种封锁式的或者是一种茶壶式的风暴，它一定会蔓延为更加广泛的社会危机。中共过去一直都是以喂饱民众来换取民众对它的政治支持，叫做喂饱政权。所以当中共没办法喂饱民众的时候，那民众就会不满。如果三餐不计，甚至温饱不足的时候，那就会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形成一个更加大幅度的社会抗争的局面。宋国成表示，江西省开出第一枪，如果引起其他省份跟进，体制内减薪可以被视为是重大危机的升级。他说，江西省做出全面体制内减薪的做法，应该是说初步显示中共的财政已经出现了虚空不足的状态。因为过去三年清零时期，好似方舱的建设或者是核酸检测等等，基本上都是由地方的财政来支持。大规模的封城造成经济的停滞和崩溃，所以地方政府财政枯竭这个状态非常严重。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亦都受到地方政府的拖累，要拨款应付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所以现在就是中央和地方两头财政空虚的局面。从这个角度和这样的趋势来看，当然可以被称为是中共重大的危机升级，甚至会去到动摇国本的状态。
最近两个月，中国有多宗互联网金融大案宣判，几位奇迹崛起的网贷富豪被判无期徒刑。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利用互联网金融收割百姓，最后卸磨杀戮。
网络贷款巨头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等人非法集资案，12月7号一审宣判。周世平被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无期徒刑。11月29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新威非法集资案一审宣判，深圳市文新威投资等三间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实际控制人林文峰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林文峰曾经任香港卫视总裁以及深圳市高尔夫球会主席。11月14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红尚财富的实际控制人何源的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审宣判，何源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340万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14号对小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彭铁等等26人非法集资案一审宣判，彭铁因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P2P 网络贷款在2013年之后被中共当局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一个方式。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等政府高官多次鼓励网贷。中共央视从2013年到2015年曾经几十次正面报道 P2P 网贷，说它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满足民间资本投资需求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多的时候，合法注册的 P2P 网贷有大概5000家。2016年开始，中小型的 P2P 平台出现了爆雷潮。到了2018年，大平台亦都相继爆雷， 导致几万 P2P 嘅受害人血本无归。呢一啲受害人上访维权，但系受到政府打压。对此，本台记者采访咗台北科技大学兼任教授吴慧林，佢表示，逮捕网贷富豪没收个人财产，其实中共就系想抢钱。佢话中共用各种方式抢钱，佢唔系想解决问题，佢而家就系冇钱。吴教授表示，中国系无法无天嘅社会，除非有政治改革，按照结构性改革建设法制，用法律监督社会，除非共产党下台，中国人先至会有好日子过。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十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认定 P2P 就是非法集资，但是这些 P2P 平台都得到了官方的审批和背书。他说 P2P 平台有不少红二代直接参与其中，中共党魁的外甥女就是例子。 P2P 平台在其他国家可以良性发展，而在中国就失败。 P2P 爆雷之后，政府基本是漠不关心，反而打压维权的金融难民。
疫情持续肆虐中国，多地医院人满为患。上海疫情已经在医院大爆发，病床一床难求，大量医护人员和病人以及家属感染。不少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民众亦都感染了。还有民众表示，打疫苗之后肺部出现很多结节。时事评论员认为，中国的疫苗不安全，提醒大家不要接种。
北京的杜先生夫妇已经接种过国产的新冠疫苗，但是全家人都感染。杜先生日前对新唐人表示，以前自己的肺里面只有一个结节，打完疫苗之后检查发现肺里面有很多结节。而杜先生的太太以前肺里面没有结节，打完疫苗之后亦都出现结节，而且身体特别虚弱，很容易感冒。另外，贵州医生李明透露，医生都知道国产新冠疫苗无效，而且会有后遗症的风险，好多医生都不打。上海市民王先生说，打过疫苗的人都会病，疫苗是病毒，知道的人都不打，什么都不打。在去年9月，曾经有很多网友在微博表示，自己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肺部出现结节。相关的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两个钟就破了2000万的阅读量，引发恐慌。官方立即屏蔽话题，并且叫专家进行所谓的辟谣。不过民间的质疑至今都没有消失。对此，有医学背景的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新唐人表示，虽然中共否认新冠疫苗和肺部结节之间存在关联，但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传染病学专家研究发现，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肺部产生结节的比例增加，其实是一种感染性的结节。而在中国因为打疫苗之后导致肺部结节增多的现象，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唐正远解释说，中共给民众打的主要是所谓的灭活疫苗，就是对活病毒进行化学或者物理灭活之后制成的疫苗。这个实际上等于是给人体感染一次病毒的尸体，来诱发免疫的反应。但是会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对新冠病毒我们现在的了解非常少，即使只是尸体没了传染性，但是被它留在人体里面，究竟会引发人体出现怎样的反应，最后导致怎样的后遗症等等，很多情况其实都未完全研究清楚。尤其是大陆的新冠疫苗一年不到就推出，并且开始应用于市民，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
第七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暨“一带一路”器官捐献与移植国际合作发展论坛近日在南宁举行。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认为，中共要借中国人的器官作为资源收买国际社会。
据《广西日报》报道，12月9号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杰夫在会上表示，未来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国家捐献与移植国际合作联盟，将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传播到更加多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加拿大公立医院中医教授刘教授12号对本台记者表示， 中共强制活摘器官2006年在国际曝光之后，国际医学界从2008年开始就对中共抵制。他说，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再参与中共举办的任何器官捐献大会。他打着学术的名义，但是国际社会已经知道他的底牌。他又搞中国国际，完全是欺骗中国人。当然也都欺骗国际社会，为他们的强制活摘器官来洗白。这个西班牙国际器官移植和捐献基金会 DTI 是一个民间组织，目的是为了赚钱。他写得特别清楚，就是器官的协调。比如说他介绍病人去中国移植，他中间赚取费用，国际上也都在谴责他，但是他还不收手，继续和中共合作来迫害中国人。他搞一带一路，无非是借用政权的力量，令到非法的移植、犯罪性的移植洗白合法化，相当于将很多人绑在这个犯罪的战车上面，滑向深渊。刘教授表示，中国人太可怜，很多人被残害。他说，我们见到胡音宇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怀疑，到底这个小孩是怎么死的，有没有被活摘器官，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在一个暴虐独裁的体制之下，其实每个人都不安全，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小孩不明不白地死了，家长也都没有权利询问，中共也都不立案，只是说是自杀。类似的情况很多，很多大学生、成年人和小孩失踪，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时事评论员盛雪认为，中共将活摘器官和一带一路绑在一起，显示活摘器官的规模要扩大，中共想要这样赚钱实在太邪恶。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以专制体制进行器官活摘这样一种杀人的行为，又要将这样的做法打造成中共对外贸易领域的一个优势，将它和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国策绑在一起，要和中共在整个世界的全球战略挂钩，每一个人都应该深究。我们知道中国人可以说是中共的一个资源库，称为韭菜、人矿。当中共将中国人的器官作为他的资源来进行国际市场的敲门砖的时候，已经不能够用邪恶来描述他了。这个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邪恶、一种暴力。而且他现在对国际市场进行收买，不单只是有一个回收金钱利益的打算，他更加需要的是在国际社会赢得越来越大的话语权，直接要服务于中共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命运一体化，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化。而刘教授就表示，活摘是犯罪，每一个人都应该制止。他说，国际社会将中共活摘器官曝光之后，国际医学界从2008年已经形成了国际性的宣言，禁止强制器官的移植，包括死囚犯和政治良心犯，这个已经达成国际认识。特别是2014年加拿大的两位人权律师在当时召开的国际移植大会上发言，用他们独立的调查证据已经证明中共活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法轮功学员是主体，对国际社会提出了警醒。大家特别强调伦理原则非常重要。目前国际学术期刊已经拒绝发表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植专业的学术论文，因为他的器官来源不明。因为国际伦理要求自愿捐献，违反任何人的意志将器官拿走去做器官移植，就等于是谋杀，是一种犯罪。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